在你面前的摆上啊，就是你今天早上你圣灵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啊，来做开启引导的工作。
主啊，因为你的话若因着你自己圣灵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真的不容易懂，也求主你真的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能够明白你的话啊，也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不但明白你的话我们愿意遵行啊，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手里面啊，求主你来保守，也纪念那些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啊，给他们路上的平安，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没有录音的？哦、，sorry， 你已经开了哈，你 trust me， 你就完了。谢谢。好，那上一次讲了几堂课？第一个 topic， 两堂啊，是讲到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有些什么福气啊。那我就在想，假如因信称义有那么多的福气，我不敢考你们有几个福气啊，我至少列出来啊，
五个。
你切磋三个，你溜掉一堂课
啊，那一堂课讲
再考一下，谁还记得哪五个 ？Asking too much 哈，啊，与神和好，在今天就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当中啊，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将来的荣耀，在患难中有喜乐，然后以神为乐，啊，五点，那我就想。有的是五点好不好啊？很好了，对不对？结束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下面还要再讲呢？对不对啊？那好，那保罗为什么继续往下面讲呢？在中文的翻译本里我们一时不大容易看出来啊。那这个 PowerPoint 才告诉我们，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他讲到提到罪这个字都是多数。都是多数，什么意思呢？都讲到我们所犯的罪，就说是 act out， 是已经做出来的，或者是这个我想你们都听过 the sins of commission and sins of omission， 啊，不该做的你去做了，这是 sins of commission， 你犯了罪，对不对？那该做的没有去做呢，是不是罪？也是罪，这叫 sins of omission。啊，该做的没有去做啊，所以他都是讲的多数罪行啊。那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啊，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唱很多啊，他把我们一切的罪孽怎么样都洗净了，对不对？好不好？好得很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有人呢就笑基督徒，他说你们太方便了。你可以早上起来呢，洗脸刷牙吃过早饭出去犯了一天的罪，啊，这个罪包括 sins of commission, sins of omission， 啊，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好，然后晚上回来呢，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神会不会赦免？会不会？会赦免，然后呢，安安心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吃早饭出去又犯了一天罪。他说：“你们基督徒是 you get best of both worl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实在是两面都好，对不对？你可以任意妄为，又可以怎么样得赦免，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情况在旧约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啊？
像，
对不对？你犯了罪怎么样？牛羊倒霉被拉过来宰了，按手在他头上。”啊，他流的血代替你的罪，另外一个丢到这旷野里面，对不对？那这个第二个亚夏杀了这个羊，其实有一点影射到我们新约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了解，在旧约里面这个献祭是有两只羊，对不对？一个是要宰在这个台前的，一个是怎么样放到旷野的，啊，而且永远不回来的。那实际上是一个预表，表示怎么样？神赦免我们的罪，他怎么样？永远不纪念的。永远不纪念的。好，那现在就说假如我们只停在第五章玩的话，其实我们活着生活的这个情况啊，跟旧约的时代没有太大的两样，对不对？神的确是很仁慈，而且很信实，我们犯的罪他真的赦免我们。好， 那所以呢，我刚刚讲那个非基督徒来笑基督徒这个故事呢，有没有道理？逻辑上完全对的，因为这是合乎神的救恩，逻辑上完全对的。那合不合事实？为什么不合事实？对啊，那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哈，这个蛮复杂的哈，我们慢慢后面会提到一下。那原因是怎么样？它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啊，我后来发现在我们信仰里面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常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来看事情，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包括基督徒在内。基督徒只要你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不是放在被造的人的这个位置的话，就会乱，啊，就会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把逻辑合理的跟事实把它混淆。啊，合乎逻辑的不见得是事实，明白吗？啊，合乎逻辑的不见得是事实。那就刚刚像这个 Maria 所提到的哈，我们为什么新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呢？乃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呢，啊，你是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个，啊，反正要轻松一点，我讲个笑话啊。这个有一个人呢，他这个眼睛坏。所以这个医生呢就帮他换眼睛，但找不到人的眼睛，啊，所以后来找了个狗的眼睛，啊，把它换上去了。结果呢，这个换好以后一切都很正常，啊，这个后来医生就问这病人，这个他说，哎，你这个我给你换了只狗的眼睛，你觉得怎么样？哦，好得很呐，啊。他说我换掉那个眼睛比我平常的眼睛还要棒，我晚上都可以看得见。啊，狗晚上狗跟猫晚上都可以看得见的哈，但只有一个坏处。他说看到路上旁边的狗屎啊，我就想吃。毛病是哪里呢？中国人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来天生就会打洞，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有什么样的 behavior，明白吗？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啊，所以呢，在基督教的这个救恩的这道理里面，赦罪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消极的救恩，因为我们以前犯的罪他都赦免了，现在犯的罪他也会赦免，将来犯的罪还会赦免，这是消极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比较少讲的是积极的那一面的救恩，那就是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才是一个救恩的全部。我再听一下，我们常常停留在消极的救恩里面，就说，哎呀，感谢主，我软弱犯罪，神赦免我了。是，神的确赦免你，但是我们丢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积极的一面。主耶稣来啊，等等，这个第六章我会让你们稍微念一下啊，就讲，他就用受洗这件事情来做比喻。我们不单单与他一起死，但是我们怎么样，要和他一起活。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正面的一个救恩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真正在救恩里面得到饱足，得到能力，得到就饱足 satisfaction 啊，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活出神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不是整天挂在那里面，就想到，哎呀，我的罪又被赦了多好，而是说，主啊，我能够更活出你喜欢的事情，啊，用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像在座人，都有小孩子，对不对？小孩在小的时候，你他整天跟你要糖吃，你会不会怪他？不会怪他 ，normal， 对不对？啊，但是你到了20岁的小孩子，整天跟你要糖吃。你会怎么样？会担心呢，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呢，对不对？因为你成长以后，你应该懂得不单单你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人家说 baby 这个用一个方法可以达到很多目的，什么方法？就是哭， 啊，哭可以叫你换尿片，他饿了的这个心里不高兴，他都是哭，啊，但是他都是来要求的。一个成长的人呢，这些要求他有没有需要？有，但实际上他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呢，他会去体谅父母。所以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一直停留在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需要，这个我不说不需要，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乃是要真正能够活出神给我们新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明白吗？啊，这几堂课我前面慢一点讲不完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太重要。我这最特别最近在国内跟在海外跑，其实我看了天下乌鸦一般黑都差不多啊，只是呢好多基督徒真的活得很可怜啊，就一直活在消极的救恩的那一面，不能够享受活在积极的那一面啊。其实神为我们预备的新的生命是更丰富更有力量的，啊，那我们不知道去活那个啊，以至于呢啊就好。那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他在第五章之后他继续讲啊，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因为很多人会讲，哎，你太便宜了，他说这个因为恩典很大嘛，对不对？你过犯哪里多，恩典怎么样更多，所以呢有人就说，好啊，我要彰显神的荣耀干嘛，拼命犯罪，对不对？我犯的越多呢更彰显神的荣耀更多啊，这是这个谬论哈。那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难道我们得救的人可以整天活在罪里面吗？好，我在这里插出来一下哈，单单一讲罪啊，其实我讲罪这个字，我敢担保在你们每个人心目中间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啊，我没有时间问每个人你的定义是什么哈，那我就讲我的定义哈。啊，当然那杀人放火这个为非作歹的事情是罪， nobody denies， 对不对？这都是。有没有想到你没有遵循神的话也是罪？有没有想过啊？ sins of commission， sins of omission， 啊，这两个都是罪。不该做的你去做了是罪，该做的你没有做也是罪啊。所以我要把这个讲清楚一点，然后我们才讲到这个罪有多可怕，罪我们要多么要靠着神的力量去能够胜过啊，明白吗？啊，所以保罗到这里呢他就要告诉我们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一直犯罪呢？从六七八章就开始慢慢讲，其实呢真正要对付的倒不是犯了这个错得到赦免啊，真正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根源，你叫它原罪也好本罪也好，这个神学上的思想我在这里不花时间去跟你们讨论啊。就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知道生下来就会就有一个倾向会去犯罪的啊。你以为这个 baby 很天真很 innocent 吗？啊，你们家里还有没有记得自己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有时候蛮鬼的啊，你不会教他的他就会的啊，这就因为我们人有这个犯罪的天性啊。所以保罗到这个六七八章就要来讲到我们有犯罪这个天性，那他在讲这个犯罪天性的时候他就用单数，所以从六章以后他提到罪基本上都是用单数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指的罪性，来讲到我们人的罪性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啊。所以一章到五章是讲到我们犯罪的罪性，六七八章是讲到我们犯罪的本性，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然后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它啊。所以六七八章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解套啊，我们怎么样，因为罪性这件事情脱不开的啊。在这第三点神学上也有些不同的 argument， 但是我只能表达我的看法哈。有人说呢，得救以后你的罪性就除掉了啊，有人说你得救以后罪性虽然被对付了，但是不可能全部除掉啊。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人还是有犯罪的倾向啊。那我个人比较采取第二种的看法啊，因为从很多的经节让我们看见啊，的确是我们信主以后还会犯罪。 啊，所以这个罪性并没有完全死。假如罪性完全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跟耶稣一样，啊，也不必在世上经过这么多锻炼，要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啊。所以这是这样，啊，所以呢，在六七八章，他主要讲到我们怎么样要脱离罪的辖制。保罗呢，他常常会把一些观念把它人格化 personify， 把它人格化，他把罪把它好像一个人一样啊。那这个罪基本上呢，对我们人最大的影响是怎么样？他会控制，他有权势，他控制啊。这个用个比喻，就好像这个这黑帮的小弟为什么要听这个老大的？因为怎么样？黑帮老大会控制他的，你不听我的话，这个不是少了一个指头，就少了一个脚趾头啊啊！那所以罪对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他想要来控制。啊，那所以呢，这三章里面，他保罗蛮有层次的。啊，在第六章里面，他先要让我们知道一些事实，知道一些事实，好让我们不需要被罪来辖制。那今天基本上有三个步骤，啊，那这三个步骤主要来讲，我们心里要明白，我们得救以后的基督徒应该要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啊，那到了第七章，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事情你做不到，啊，到了第八章才告诉我们你可以做到，如果你顺从这里。所以第七章的完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他最后就觉得感谢主，神赐下了生命，圣灵生命的律，啊，可以让我们胜过，啊，所以他是层次很清楚的。好了，第六章呢，他主要讲要知道这件事情。请问知道一个道理，知道一个原则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啊，大声一点。
知道方向。
哦，知道方向很好，对，就应该往那边走。还有呢，知道还有什么好处？哎，请问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会去做吗？你会去承受吗？我前一阵子，不是前一阵，好久以前了啊，在我后来这次听到一个牧者跟我讲，哎，他说你知道，假如你是美国公民的话呢？你在国外啊，假如你护照丢掉什么东西都不见的话，你可以到美国的领事馆，美国政府有义务要给你一些零用钱。不知道对不对？好了， God forbid， 希望你们不要遇见这种事情哈。万一遇到，你现在知道了啊。因为我们有个好朋友，这个他到西班牙去玩，去看看这个杨牧师啊，就是 David Ng， 全家呢在马德里机场呢一转身呢，全部这个皮包被偷了，护照、钱、credit card 什么玩意都偷得光光的，好惨的。还好他还没有离开马德里，还好他记得杨牧师的电话，所以赶快打电话给杨牧师啊，是以前宣道会的一个宣教牧师哈，在马德里，然后到机场来接到家里去，啊，至少没有流落在外面哈，那后来他到这个美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发给他临时的 passport， 然后给他我忘了多少钱，几百块美金，啊，也知道好不好？蛮有用的哈，啊，同样的，啊，在这个我们的救恩这个道理里面，你如果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你如果不知道我可以不听这个罪的话，你常常都紧紧张张的，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你就会怕，啊，或者没有这个勇气，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以前有个在中国早期的宣教士常常都有些请了一些中国人在家里。做厨师啦，做小份儿啊，这样子事啊，还有时候雇一些小孩子，但是这个家里呢有个小家伙，现在小孩子不玩了，我不知道你们还玩过没弹弓，有没有玩过啊？你们有没有自己做过弹弓的？有啊 ，good old days 啊，那这小孩子特别男孩子很皮嘛，对不对？玩弹弓总是要打一点东西嘛，对不对？ 好像没有感觉的样子，对，一定要打一点东西，而且是活的东西才有意思嘛，对不对？对不对？麻雀，对啊，那所以呢，他就在试弹弓的时候，就把这个主人养的一只鸭子打死，然后呢，被他家里的厨师看见，啊，所以呢，厨师就因此要挟这个小家伙，有些粗活的去挑水了什么玩意呢，就叫这小孩子去，小孩子去不去？
去，
为什么去？怕危险。他每次这个一不想去，他说你还记得那个死鸭子吗？所以就会很怕。OK， 你知道我们的罪瑕疵，我们就是类似的，他可以要挟我们，所以以至于你知道那些犯罪的人很可怜的，他会接二连三一直犯下去的，很少能够就犯了一个案子下面就不犯的。他有这个瑕疵控制力量，啊，一直到有一天，这个主人发现了，而且也赦免了这个小孩子，所以下次这个厨师啊，再叫他挑水呢，不做了，不干了，因为怎么样？不怕了，因为主人已经饶恕了他，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明白对他的生活自由蛮有帮助的，对不对？好，同样的啊。今天在这第六章里面，他也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再被罪辖制。好，他下面呢，陈胜，啊，我先提一下好了，我想本来去接着下面讲的。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救恩的教导里面，我们除了因信称义之外啊，接着就是我们不单单在被神称为义啊，而且呢，我们生活因为我们效法基督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就活出像基督那样子的生活来。虽然是不 perfect 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活出来。啊，不是继续受罪的辖制啊，所以在圣经里讲的这个成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位上的，啊，地位上就是在神的面前，他已经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就成为圣洁。所以即使像哥林多教会那么糟糕的一个教会，啊，保罗称他们为圣徒，所以不服气哈，你看不顺眼的一个人，在神面前神说他是我的圣徒。不要不服气，啊，因为在地位上他的的确确是圣徒，因为神已经称他为义，啊，你服不服气是你的事，啊，在神的面前他已经称他为圣徒。但是呢，这在地位上的成圣并不代表他在生活上成圣，啊，我想我们在生活经验里面希望看得越少越好，啊，在生活层面里你会不会碰到有些所谓的圣徒活得不像个圣徒，有没有？有，对不对？那我现在给你一个劝告哈，不要去看，不要去看，不是你的事，是神的事跟他的事哈。但是呢，的的确让我们看见，在地位上成圣的人，他在生活行为上不见得成圣。所以这个成圣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地位上，一个生活上。所以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愿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地位上是个圣徒，在生活的层面上也是一个圣徒，这是神救我们的一个目的。你要千万要记得，我们最后要，这个中国人讲的真好，丑媳妇终有一天要见公婆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千万要记得，我们有一天要去见面对面见主的，那就看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是什么个模样。紧不紧张？感谢主，你紧张，我为你感谢，因为只有在今生，我们可以努力的靠着圣灵活得像他。一旦到最后，这个闸门一关 ，no more chance， 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今天，我们要，我一直有这个负担，要把这些真理讲得很清楚，也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今生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的力量，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徒的 样子来，因为目的是要我们 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以后我们跟他整天在一起的才是哥们，不然的话你跟他气味这个气味不相投的，因为他喜欢的东西你不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主耶稣不喜欢。你想想跟一个不喜欢的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做 roommate， 请问痛不痛苦啊？而且是 forever， 永永远远，痛不痛苦啊？更痛苦啊！所以基督徒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啊，我们在活在世界上这一段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时间里要让我们能够尽着我们可能。啊，千万记得你不一定要去跟那个 Mother Teresa 去比，你不一定要去跟保罗去比啊，因为神造Mother Teresa， 神造保罗，这我是指的使徒保罗哈 跟你我不一样的啊，他在使徒保罗身上的要求跟 Mother Teresa 身上的要求不见得要求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要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尽了我们的力，他给我们是什么样的斤两，我们尽到我们的力做到那个斤两就够了，所以我们的神要求也很严格，但是也非常公平啊。所以呢，就是要让我们不但在这地位上成为圣洁，而且在这个生活行为上成为圣洁。好了，下面我就讲了这个知道有多重要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呢？啊，他讲了这个你记得这个。基督教有很多名词啊，非常的好，因为呢，你一讲以后，假如你了解的话，你懂的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今天希望神给我恩典，能够把这个讲清楚啊，同死同活啊，这个在中国人年长里面有一个字不大提的啊，但是呢，保罗特别喜欢提。但是在保罗提的这个死跟我们一般人听了就怕的那个死有类似之处，但是不完全一样啊。所以他呢下面呢在这第六章里面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盼望你可不可以今天回去以后把六七八章好好念几遍，可不可以啊？那我刚刚答应先生，我下礼拜一定把讲义发出来啊，因为我重新整理一下啊，原因是怎么样？这三章对我们成为圣洁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他说，假如你要能够过出一个能够成圣的生活呢，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要与耶稣基督同时，他用这个受浸这个比喻，他说我们跟他埋葬一起，就和他一同埋葬了，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从水里起来呢，我们也要和他的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新生的样子呢联合，能够一起活过来。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他有两面啊，这是知识啊，这完全知识，让我们知道的啊。假如你不知道就好，像我刚刚讲，你到美国领事馆可以拿钱，假如你丢掉护照什么都没有的话哈，你要有这个知识，你就知道怎么去拿。好，那一个呢，就是说你。和主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和他一同死了。我这里顿一下，要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因为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而且是只有一次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你我不能做的，只有谁可以做？耶稣可以做。好了，我们怎么样跟他在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呢？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我以前也听过，也用了不少次。后来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之后，发现从这个句子的分析上呢不是很妥当，但是呢，对我们了解上有些帮助的。你有没有听过死什么意思呢？就是死的人没有反应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向罪死呢，表示我跟罪怎么样没有反应了。这个怎么讲？这个 first impression 是很好的一个解释哈，但是在这里解释是不大通的。好，长的经文长的解释我不解释哈。他这里主要是讲的就是说，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徒这个一同埋葬，向罪死啊，他是什么意思呢？啊， 就是呢，耶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他是因着他的死怎么样，他把所有的罪的这个要求怎么样都满足了嘛，他就付做了挽回祭嘛，对不对？他已经付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已经成就了啊，所以这是在一个客观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不是你我做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了，相信的，而且接受了，因为主耶稣为我死这件事。好，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呢，乃是让罪呢不再有权力来讨债，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孩子拿了弹弓打死那鸭子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他已经向这个他主人认罪了，他的主人也赦免他了啊，所以打死鸭子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再跟他要挟了？就不能再要挟了啊！所以和主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死的主要的意思是讲到，在律法上，在罪的要求上，他在我们身上完全没有权柄的，所以你要不要怕他了？不要怕他了啊！那讲到这里，我没有意思要影射任何人哈，乃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呢，其实我们在主里面，只要认清我们的罪，你就不需要怕任何人的控告。我再讲一遍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只要认清我们的罪啊，我再要强调，这个罪包括 sins of commission and sins of omission， 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这两个都是罪啊。这个罪我们在神面前认清楚的话啊，罪没有办法来控告你的。啊，中国人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这个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三更怎么样敲门，心不惊，不怕的，因为我没什么可以控告我的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借着受洗的这个形式啊，因为我们受洗一般讲的受洗，在圣经里讲受洗，就是这个字原文字都是受浸baptism， 这个字原来都是受浸，所以正常情况啊，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的是这个应该是浸在水里。那在保罗那个时代，大部分都是这样啊。那所以呢，你躺在水里呢，就水怎么样漫过你的身嘛，对不对？就象征了什么埋葬、死亡啊，懂吗？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认清楚，就是说，哎，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他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完成了，我们也知道，也相信，也接受了，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向罪怎么样不要怕他了，他没有机会来控告我的，啊，所以这一点蛮重要的，啊，但是我们在认罪的过程里面，我不知道师母会不会讲啊。以前我们早期带领我们那些牧者，我到今天还很感激他们，有的已经很快乐的在天家了哈。这个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们，就是在刚信的时候，他教我们教得很正确，而且很严格、很严厉。我们认罪悔改，大部分时候啊，耶稣啊，求主你赦免我所有的罪啊。他说这哪叫认罪？认罪是要一个的来认的啊！你现在想不起没关系，回去你我有见证，今天没有时间讲哈，圣灵会提醒你记不得的罪，我有经验啊，因为我以前觉得是天下不是最好的人，至少是好人中间的一个，所以呢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就让你一个通通认出来。那认罪悔改呢，包括两面啊，一面的向神认罪，第二个面猜看是什么？得罪你的人，你得罪人的人要向他认罪，好像大家不太明白的样子。 以前我们那些带领我们那些传道人真的很严格的，因为你这样不会给撒旦留地步，没有缺口。比如说我得罪了 David， 想不起来了，圣灵提醒我了，那我跟神认罪之后呢，我还应该单独找你去向你认罪啊，靠圣灵不难，靠圣灵不难，这是在彻底的把罪这个你说罪很糟糕，它就有点像这个像网站里面那个Trojan 这个木马城市一样，要躲在里面，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可以来 hack 你啊。所以为什么以前教导我们认罪那么仔细，就在这里啊，你得罪人的地方，你要去找那个人认罪的啊，要尽你的所有的力量去找到，甚至有时候你小学的同学你认得，你要尽量去找啊，你尽了你的力量找不到，那你跟神讲 unless 有一天神帮你开路，你找到了，那你就要去做啊。所以你每一个犯的罪都要一项认啊，不要怕哈。第一个不必像挤牙膏一样，你绞尽脑子要想我得罪谁哈。我告诉你，圣灵啊，会跟你演电影的。你不但你得罪什么人，你怎么样得罪人，你都让你一清二楚啊。那这样做的话啊，罪在你身上没有权势啊。这是不应该我今天讲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顺便提醒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软弱，常常会惧怕，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啊，没有彻底的在罪里面。让我们能够清清白白的，完全没有，他在我身上完全没有控制力啊，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我们和主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哎，这个死，啊，乃是指的罪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控告我们。好，所以呢，这是同死，然后呢要同活呢，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新字啊，这个字很特别的啊，这个新不是把那个 repolish 一下就好像是新的一样，不是，是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的确也是啊，我们得救以后的新生命以前有过吗？有没有？没有过嘛，这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呢，同活是要应该活出一个和以前决然不同的生活，这就是新生的样式，同死同活是这个意思，让以前的罪在你身上完全没有瑕疵，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过去了，已经主已经付了代价了。但是呢，同活呢，是一个现在和将来都在的，对。就是一个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活，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只是得了赦免，其实更重要的一面是每天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啊。我这里稍微提一下，一讲的新生样式，糟了，我怎么可能一信主以后就跟耶稣一样好啊？不可能的啊！假如是这样的话，圣经也不必写那么多了啊。显然，我们中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你要继续不断的要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来。那以前我们很强调的，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观察，啊，看他有没有改变，因为新生的样式嘛。假如一个人信主以后，在我们的观察范围里面没有任何方面的改变，我强调任何方面的改变，不可能全部改变的。这个天下没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脚就可以一脚登天的，没有啊。但是呢，他一定会开始有些改变的，啊，比如说他的观念改变啊，价值观改变，对人的态度改变了，性情改变了，习惯改变了，等等等等啊。对我讲来最诧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很喜欢找圣经的差。去查经不是去查经的，是去跟人家捣蛋，就希望你答不出来，我最高兴，啊，所以对圣经讲的话，常常都存了怀疑的心，啊，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啊， 但是我自己到现在也还是不会解释啊，就是当我受洗啊之后，我读圣经还是不懂啊，还是不懂。但是呢，我以前是怀疑否定的这个态度呢，180度转换，我觉得好，我觉得神的话真好。我虽然不懂，也不会解释，但是我觉得他的话好。我凭良心讲，我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除了圣灵能够把我的心思意念转变之外，没有其他的理由啊，所以都会改变的啊。比如说，本来是个很自私的人，他突然间会想起别人的需要，这就是改变了，真的啊。所以你不要看那 group， 我突然间这个脸上发光，这个穿的衣服变白，不是那种不一定有那种改变哈、啊。但是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性格、观念、价值、习惯会有些改变的。假如完全没有改变的话，要小心，要小心，要继续不断的跟这样子的新的信徒沟通。常常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让他不能跳出来，其中一个原因就像我刚刚讲的，罪没有搞清楚。以前我们在南加州有个姐妹，平常也很认真呢、也很爱主啊，你有讲什么他都来听呢、但是呢就是不改啊、你看他也蛮痛苦的啊，是个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啊，然后我们百思不解。他跟师母蛮要好的，常常很多 personal 事情都会跟师母分享啊，就请师母为他祷告啊，但就是不改变，一直想不通。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么乖乖温柔的一个姐妹，有婚外情。后来我们恍然大悟，为什么她生命不能改变？罪没有搞清楚啊！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有一种状况，你祷告神不听的。心里怎么样？谁记得？注重罪孽嘛？你祷告主不听的，哎，实际上有讲得很明白的，神不听祷告的哦，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妄求哈、啊。这个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你求也得不到，因为你妄求，因为你求的目的是什么呀？在厌乐不是为神的好，也不是为你的好，所以神当然爱你的缘故怎么样，不听你祷告。另外一个在诗篇里面，如果我们心中罪孽，注重罪孽，神不听，绝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像那个姐妹的情形，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她为什么不能够改变，因为她还活在罪里面啊。不要小看这个年代，罪抓住许多的基督徒，真的。为什么会软弱？包括教会，为什么很不少的教会非常的软弱？罪在里面，没有被清除，没有被 recognize， 而且正面的去对付。那所以圣灵没有办法工作嘛，对不对？这个就好像我们不喜欢一个爱干净的人不喜欢跑到一个脏兮兮的人家里住嘛。我们的圣灵是圣洁的，我们人犯的罪，他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啊，教会里面不干净，这个圣灵怎么住在我们当中？啊，很自然的事情。好，所以同死同活，让罪不在我们身上掌握，同时我们要不断的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有新生的样式。那怎么做呢？他就说，我们既然在死的上面和主联合，就在他的复活上面要跟他联合啊。这个联合，这个就是长在一起。换句话说，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经常犯罪？就好像我们刚刚之前讲的那个很怪癖的那个道理，就是一样。假如有神的生命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不可能早上起来一天犯了罪，晚上回来祷告求神赦免，他能够安心睡觉的，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个已经离开罪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的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啊，不可能继续不断住在罪里的， 常的，反常的，啊，就好像一个就用夫妻做例子好了哈。我相信结婚都是因为相爱结婚嘛，对不对？对不对？不是，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结婚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这个 shotgun marriage 啊，这个我相信都没有，当时都因为相爱嘛，对吧？哎，你会不会故意做一些事情伤害你的对方啊？因为你明知道，哎，他会饶恕你，所以好耶，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捅你一记，明天再做一件捅你两记，会有这种人吗？你告诉我，会有这种人吗？没有的，对不对？有了神的生命人，他不会去整天活在罪的当中嘛。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受罪的捆绑了，而且我们今天活着是一个新的生命，啊，这是在知识上要让我们知道，啊，知识上要让我们知道，啊，所以这个挑出来，在这经文里面没有仔细讲，但是我挑出两个，所以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给我们有两个观念，一个是客观的死，就是属于是我们死，啊，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也没办法做的，啊，这个死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是过去是被动死，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不是我们主动去死的，啊，是主耶稣为我们死的，啊。第二个呢是主观的死，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继续不断的做，啊，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是主观的死，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每天要向罪，或者向自己，或者向世界说不，啊，这就是向罪、向自己、向世界死，就是这些事情不在我身上有，不能在我身上有掌权的、有权柄的。哎，不要小看了，哦，这个也许说我是个自由人，哪有人是可以控制我的？你信不信我们今天不少人还活在被控制的底下？信不信啊？你举个例子，刚刚谁说信的，赶快举个例子。手机，
像很多时候人对你不好，嗯，你知道我们是要去，但是你还是有那个苦读，
对，
是有那个埋怨的，
对对，
不公平，
对，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老我还在急，像急死。就换句话说，这时候哎，我心里不服，没有人喜欢被冤枉，没有人喜欢被骂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里面有这个自我的犯罪的天性，啊，就会让我们去记恨别人，啊，心里存苦毒啊，这会。还有呢？会，对啊，但是我们其实不应该受他的影响，作为自己的警惕嘛，对不对？他没有控制我，没有让我跟他一样去犯罪啊。
他是怎么个过程？
那你要去问他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了，你要问他了。好，好，那这个后面会讲啊，后面会讲啊啊，所以我们自己不小心的话，谁都会犯罪。谁都会犯罪，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自满，千万不要自以为说 I got it。有人说得很好，当你一说 I got it, you lost it。啊，这你不能，人不能骄傲的，人不能骄傲的。好，受世界的影响嘛。啊，前个礼拜我们碰到以前宣道会一对夫妇，以前我们那个青年团契的，哇，就是受不了压力呢，就现在从 Evergreen 现在搬到帕拉图去了。谁啊？我们真的很会受影响的，我例子多得不可胜举啊，所以要小心啊，我们真的会被自己、被罪、被这世界来控制我们、影响我们，对不对？他其实以前做那么好好的小孩子上这个，你们这里很多人去上的那个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学校，我忘了啊，好好的嘛，哎，但是受不了 peer pressure。啊，就会啊，很多啊，啊，所以真的啊，这个主观的死就是说，让世界、让罪、让我自己的天性不能够来怎么样控制我、影响我。啊，假如你搞不清楚，去想想看， 自己为自己找几个例子来警戒自己，啊，这就是主观的事。客观的事，感谢神，神已经做了，我们也参不了一脚，啊，我们就知道接受，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主观的事是要我们做的，啊，所以呢，所以在第六章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我希望把点出来，下次来补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乎知道，去同时通过这个道理啊。那有两节经文，六章六节跟六章九节啊。所以第一步是要知道，第二步呢是要心意上知道，这是 cognitive， 说理解上知道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意志上要把看。这个字啊，看字、算字，这是在保罗很喜欢用的字，非常非常重要。知道我承认这个字是这个是个事实，但是我不见得我把自己看成是这样子，对不对？当我啊，他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啊，这个是已经是自己的意志力起了作用了。前面的事是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应该跟他一起死了，这是知识。但是呢，下一步要重要的就是看算啊。保罗也常常说，我把万事都看成粪土啊。所以看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要知道这个事实，我不需要受罪的瑕疵，我知道我有新的生命，我要活得像基督一样。但是我现在要看自己，把自己我知道我看自己呢像罪是死的，而且呢看自己像神是活的啊，这是意志力啊。那做到这里呢还不够啊，在国内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国内很多这种very nice quote 啊，心动不如行动，这些句子真的很棒啊。所以第一个知识上有，第二个我看心理上，在心智上知道，下一个呢就是要行动，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要有行动。所以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活来，是这种新的生命哈，不是坐在那里主啊我愿意像你，然后第二天呢就真的像他了，没什么好的事啊，基本上我知道了，我心里也意志上我也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活的，啊，然后呢，我要有行动的，要有行动的。那这点他提出三个，他说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做王，这是谁能做？啊，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上做王。这个主权在谁的手里？在我们的手里。啊，我在这千万要提醒各位啊，不要被一些教导忽悠了啊，因为怎么样呢？成圣是要下功夫的，不是什么事情啊随着圣灵啊，再说啊都是撒旦的错啊，所以呢 ，I'm OK 啊，我们人好像没有责任一样，错。这是骗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知识上知道，我们意识上能够看自己是死了是活了，然后我们要行动。第一个，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换句话说不能够让罪的事情来控制我们啊。那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石头变食物，这是个很大的试探啊，因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呢为什么这是罪？为什么主耶稣抵挡他不把石头变成石头？对，你听撒旦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很厉害啊，马上说我人活着不只单靠食物，食物只是一部分。不是单靠食物啊，所以不让罪啊在我们身上来影响我们啊。那这个夏娃是错失败就在这一点 神说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这一棵、啊、只要撒旦说岂是这样说吗，他一看悦人眼目，怎么样，吃了。第二个呢，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啊、我们人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不同的方面都有，你不要去顺从，顺从换句话说听他的话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要将自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换句话说让罪不能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落脚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去犯罪。这三个都是只是提出来的，只是这个保罗提到这三个方面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行动啊，要做这三样事情。是责任是谁呢？是我们啊，是我们啊。所以基本上呢啊，这个三件事情不是 inclusive 啊，就是说他提出这三方面的事情呢，叫我们实际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把自己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就不做这些事情，不做这些事情，啊，这些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好，这里要提的呢，就是有些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一个要成圣的弟兄姐妹，他不可能就坐在那里啥事不干，自己也不改变自己的，不可能的。一定要去啊、要去啊、做一些改变啊，而且呢，主动权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自己不献上自己这肢体，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责任推不到别人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怎么样，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来改，怪不到别人，怪不到别人，责任在自己。所以第六章主要让我们要知道这些事实，我们与主同死，与他同活，与他同死同活。所以我们活呢，有个新生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那我们不单单知道，我们要看自己是向罪死的，看自己是向生活的。最后呢，在我们生活的层面上要抵挡罪，要抵挡罪。好，那今天我们第六章就讲到这里啊，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第七章啊。那这个讲到这里呢，我们以为哎得了，对不对？我已经不做了这三件不的事情 ，I got it done 啊 ，good news and bad news 啊。到了第七章呢，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还是单单知道，单单定义，单单努力啊，靠自己门都没有。好，我们低头祷告。是吧，我们谢谢你啊，你借着保罗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真的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成圣的路上我们应该自己啊主动的要做什么啊。愿主你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你面前能够成长啊，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就求主你啊来帮助我们，先让我们知道，也求主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来跟随。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